病，赶鬼，看异象，做异梦。圣经中记载着许多神迹奇事，现今我们如何看待？请听良友圣经学院袁泽善牧师所教导的神迹奇事课程，让圣经的真理帮助你认识神迹，更能经历神迹。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对神迹奇事这门课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学。那么今天呢，进入到第18课。上一回呢，我们提到了有关于难题的解答，事实上呢，难题不止上一课讲的这些，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会遭遇到的一些疑虑，或者在实际的体验当中呢，每一个人看法会不一致的。那重点呢，其实总归一句话，如果产生任何的疑虑，甚至造成教会的纷争的时候，我们要回归到圣经，不是你的经验，或是你的感受，或是你的看法。很多时候教会之所以产生纷争，就是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样，你有经验我没有经验，或者我有所体验你没有所体验，所以彼此之间呢，没有办法站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面，彼此看对方都觉得不如我，那我当然是最重要最正确的，以至于呢，最后只好分道扬镳，甚至彼此有攻击的现象，这不是讨神所喜欢的事。那么也因此呢，盼望透过神迹奇事这门课呢，我们对神迹奇事要有一个看得合乎中道的这个精神，并且更重要是要合乎圣经的教导。也因此呢，遭遇到难题的时候，不要各说各话，我们彼此来探讨，互相来体验。有一句话说，试着穿穿看他穿的鞋是什么样的感觉啊，不要老觉得说这很好啊，这没事啊，或者说我觉得就是应该这样子啊。神迹奇事在圣经当中记载着有存在的事实，但是同样的，圣经在记载神迹奇事的时候，它所要带出来的是福音的果效啊。所以在我们探讨有关于神迹奇事好与不好、对与不对的情况当中，其实不应该有这些问题出现，因为呢，只是在乎于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神如果借着神迹奇事或者神迹来医病，我们能够说我不要，所以呢拒绝，那岂不是我们高过于神了吗？同样的，当神没有说要使用神迹来医病的时候，我们强求说神啊，你一定要用神迹来医治好他，否则呢我们传福音就没有能力了，那也同样的，我们犯了相同的错误，就是我们高过于神吗？主导权由我们来决定呢。因此呢，面对神迹奇事，我们必须要看得合乎中道，而且是合乎圣经之道。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第18课的课题呢是灵恩运动与神迹奇事。因为讲到神迹奇事呢，相对的我们就想起了所谓的灵恩派啊，或是灵恩运动。那在今天的课题当中呢，我们就稍微提一下有关于这方面的信息。第一个，我们来谈灵恩运动的兴起。在80年代，也就是80年代1980年之后呢，西方的教会兴起了灵恩运动，或者称作全能布道运动。那这个所谓的灵恩运动呢，也有称作是圣灵的第三波啊。那不管是用怎样的称呼呢，在1980年之后就开始兴起了，特别在西方教会有这样一种所谓的灵恩派的发展，或者呢是强调了这个全能医病布道大会。这些运动呢，强调神迹奇事在教会的工作，因为有这样子的一种医治或神迹奇事，因此呢聚会的人数啊得以迅速的增长，那也造成了所谓的教会增长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这其中呢，两位领导者呢我们中文翻译成温约翰和彼得维拿啊，那这两位所谓的灵恩运动的启发者呢，他们在1982年 在一个宣教学院开办的神迹奇事与教会增长的课程。哇，这引起了基督教界非常热烈的反应，同时呢，也带来很大的争论。正面的来看，他们觉得哇，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兴起，所以呢，教会得以快速的扩张。这个神迹奇事全能医治呢，带来的是教会的复兴。但是同样的，这种热烈反应的后面呢，有相对应的提出的一个争论，就是到底你这个人数的增长算不算是一个健康的增长呢？还是一群来看热闹的人涌到教会里头之后呢，他们并不一定真正的经历到重生得救的救恩，所以呢，争论也同时产生了。最后呢，在1986年，其实四年之后呢，就停办了，因为呢，争论太大。好，这是我们对于灵恩运动的兴起的一个背景，稍微做一些了解，知道它是从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有所谓的全人医病布道大会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灵恩运动呢，其实一直延续到现在。算一算呢，从1980年到现在都已经有30年了。可是在这30年当中呢，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呢，不单没有越来越少，反而呢会越来越多。而相对的呢，因为探讨的事情啊，在彼此争论的过程当中呢，有更多的来思考。也因此呢，现在所谓的医病或者全能布道跟当年又有所不同了，因为经过争论之后呢，做了一些修正，或者呢也发现了他的问题，他有这个破口的地方，要把它调整过来，不能说只强调这个部分而忽略了救恩的全备的福音。好，所以呢，到了我们近代来讲，所谓的神迹奇事呢，就不像当年那样子的风风雨雨了。因为呢，个人的体验也有所不同，神的工作呢，也带领着我们越来越趋近于走向圣经的教导。所以呢，就我们现在来讲，灵恩运动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那现在我们应该要看待的是，真正回归到神在圣经当中对我们启示，以及在现今的教会所带领我们应该走的方向。好，所以讲到灵恩运动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好像谈虎色变了，觉得这是这个灵恩运动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也不要觉得说哇很兴奋，觉得是教会的兴起就是靠这个。其实整个的灵恩运动就像过去教会的历世历代的历史过程当中一样，都是神在引导着我们越来越能够走向接近于神的心意的一个成熟健康的教会。因为呢，我们要看的合乎圣经啊，不是跟着人的经验的丰富啊，在那里见风转舵。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有立场了。即使在全球各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领受神的恩典或是神的启示，但是最终万变不离其宗啊，一定不可以违背圣经的教导。好，这是我们在课题当中一直强调的。那么当我们对这个灵恩运动的背景稍微了解之后呢，我们休息一会，待会再进行今天的课题。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谈到神迹奇事的时候，难免呢要谈论到灵恩运动。而事实上，因为灵恩运动的开始，引发了所谓的灵恩派的这个发展。而在我们过去的历史经验当中，我们知道一旦提到灵恩派的时候，立刻两极化。也就是呢，有人把灵恩派当作教会复兴的灵丹妙药，有人把灵恩派当作是教会里面的异端邪教， 所以呢，这两集之后呢，就发现了，如果我们被逼啊，被迫说你非得要两个选一个，而且不是极左就极右的话，那肯定的，今天我们教会啊都四分五裂了，因为呢，这两者都是有问题的。你把灵恩派当作毒蛇猛兽，那么你要不要接受圣灵的恩典呢？肯定是要的嘛。所以有人说我是反对灵恩派，我不反对灵恩啊，这就稍微健康一点了。那同样的，有人极端的热情的拥护赞赏灵恩派所带来的教会复兴，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他只看中了这个灵恩派所带出来的一个外显的人数的增长，但是有没有忽略到其他的问题呢？还是有的啊，所以也不要过度的高举这个灵恩运动所带出来的所谓的教会增长的效率，因为呢，经过了这30年之后，双方呢都发现了，一个是过度的排斥，一个是呢过度的推崇，甚至把灵恩运动呢推崇到超过圣灵的同在，把灵恩派已经取代了圣灵了，那也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了。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灵恩运动与神迹奇事的第二大点，我们就看到神迹奇事运动或灵恩运动引起的争论有哪些。神迹奇事的运动所强调的就是所谓的神的国度的降临，而这个国度是指神的管制，神的全能彰显在我们现今所处的地上。他们认为呢，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为我们罪完成了救恩了，那么因此呢，神已经透过了这个耶稣基督进入到地上的国度，而这地上的国度呢，就已经是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么这个国度呢，借着宣讲和神迹奇事证明出来，是耶稣基督已经胜过魔鬼撒旦，甚至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势，这个是我们确定的，圣经也是这样启示的。但是呢，如果把这个议题当作说今天我们在地上就是要宣讲神迹奇事，那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个论点呢，是说我们必须要透过或者传讲神迹奇事来证明耶稣基督的国度，这样一个论点呢，有两个偏差。什么样的偏差呢？第一，就是他们认为应该使用神迹奇事布道方法，也就是说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得要有神迹奇事，认为说布道就应该像四福音书当中所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或者至少也要像使徒行传那个时代由圣灵来带领信徒们使徒们传讲福音，并且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们所传的道。那这样子的解经或是这样的引用呢，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凡是传福音就一定要有神迹奇事来配合。他们认为，他们也相信这个要有神迹配合的布道才更合圣经的标准，才会更加有效。那么事实上呢，在圣经的启示跟观念里面，很少把自然和超自然去划清界限的，因为在自然现象和超自然的现象里面都可以有神的工作。在自然现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可以带领人，不需要透过神迹一样使人能够认罪悔改的。另外我们也看到神可以直接用超自然的力量来行神迹使人信主，所以呢，这两者之间是同时可以运作的，而且神也没有特别区分说一定要这样子或是要那样。在自然的方法当中，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被圣灵感动了，或是呢被光照之后，没有经过什么特别神奇的事，但其实这已经是神迹了，因为他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呢，没有一个外显或是很明显的经过了医治或是神奇的事，但是他内心改变，这是我们大多数人得救的一个经验嘛。也因此呢，在救恩的历史里面，我们发觉啊，神迹奇事在危机的时候出现的比较多，有特殊状况的时候比较多，一般的常态性呢比较少。我们要留意，单靠神迹奇事是不能证明信仰的真实性，因为过度了，所以每一次觉得布道就要用神迹奇事。但是呢，我们确实知道 主耶稣也曾经说过，在末世的时候有假先知假基督出来迷惑人，他们凭什么迷惑人？就是靠些神奇的事。所以如果我们强调这个神迹奇事到一个程度超越了我们应该要传的福音的本质的话，问题就出现了。而且这个众人所信的到底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呢，还是所看到的这些神奇的事呢？当假先知假基督出现的时候，他们也用神奇的事情来迷惑人，那我们怎么去区别呢？所以呢，在这个神迹奇事的运动当中，或者所谓的全能布道当中，强调要用神医来带领人信主的这个论点，其实就有这个风险存在。而且呢，过度的强调就根本就已经偏离了真正的救恩的这个基本的原理了。也就是说，真正救恩的本质是来自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三天之后复活的这个事实嘛。可是最后你会发觉，来信耶稣的人都是看到了这个神迹奇事，就是说我来信这位神，哇，太神奇了。那到底有没有认罪悔改？到底知不知道需要耶稣这个救恩呢？说不定都不知道。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因为过度只强调神迹布道，就会很少讲到十字架是一个受苦的记号，就很少提到跟随主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往往在带领人信主之后呢，这一群人他们因着神迹奇事来信靠主的，却不知道甚至没有被教导要委身于主的十字架前。因为他看到他经历到的所向往的是那个神奇的事，他不知道做一个基督徒必须要付代价的，要舍己，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因为是过度的看重神迹奇事这种医病的事，却没有为那些得不到医治的人提供信仰上的辅导，反而呢，使那些如果并没有得到医治的人，他完全被隔绝在救恩门外，甚至有的时候过度到一个地步，并没有医好就批判对方说是你信心不够。那糟糕了，一个原来信主的人被这样子讲完以后呢，他信仰也破产，一个还没信主的人经过他这样一讲，他也觉得没指望，他也不想来信耶稣了，把救恩门都关了。所以呢，这些得到神迹医治的是极少数的，或者看热闹这些人，他们进了教会，但是他们却不是健康的成熟的基督徒，以至于这种所谓的教会的增长，反而我们说它是一种虚浮的，是一个泡沫的，这是很危险的啊。那么因此我们讲强调神迹布道就有偏差了，因为我们知道救恩不是只等于这个病得到医治，这个偏差就产生了一种情况，就是让别人以为啊，这个救恩就是把病医好。不对的，救恩不是只是把病医好，救恩要解决的是我们永生的问题。好，这是有关于神迹奇事运动所带来的一个争论里面，我们看到它的偏差啊，有两方面。好，再来呢，我们要讲到第三点，是从圣经当中我们正确的来看神迹奇事。我们再休息一会儿，继续下面的课题。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谈到灵恩运动强调全能医治布道大会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谨慎，不是说那个不能做，而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过度的将人的一种情感，或是呢人的眼目上面所看到的一些事情高举了，超越了我们真正要传的信息的内容。而且更重要是救恩的内容是什么？救恩不能等同于病得到医治啊，或者看到神奇的事，那就是证明这就是真的了吗？这是反推论当中产生的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救恩可以带来病得到医治，但是病得到医治不表示一定得救。好，这是我们在推论过程当中要小心啊，这两者不能互相画等号的。要看到的是，救恩应该是完完全全从圣经当中我们所领受，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呢，他第三天复活之后，他升天，有40天之久在地上跟门徒啊这个相聚，然后呢，升天以后坐在父神宝座右边，他将来还要再来。而这个救恩完成的是，我们接受了这个救恩之后呢，罪就得到赦免，并且呢，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在今生在来世都可以经验到的。这是我们所谓的福音的真实啊。甚至在罗马书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是要医治而已。医病确实是神的恩典当中其中一部分，但是把它高举的超过真正救恩的本质，那问题就出现了。好，那么继续我们今天的课题是讲到从圣经中来看神迹奇事。第一点我们要谈的是神可以行神迹。在教会成立之后，使徒彼得和约翰在圣殿的门口，在每门口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叫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能够起来行走。好，这在使徒行传第三章记载很特别的一个神迹。那这个神迹施行的过程当中呢，当这个瘸腿起来走了以后呢，彼得借这个机会对会众讲论医治瘸腿的因由。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因为这个神迹奇事所带出来的果效，这彼得知道的，不是只是这个人病医好了，更重要的是要带出福音的信息，要使更多人得救。所以在使徒行传三章十五节，彼得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这个神迹所带出来就是要为主做见证。所以很明显的，这是彼得对神的一个信心。彼得说，我们因信他的名，这当然包含了使徒约翰在里面，他们信这个名，但那个瘸腿的人当时还不晓得是什么事嘛，所以不能包含这个瘸腿的人在里面。当使徒彼得和约翰医好这个生来瘸腿的人的时候呢，周围的人就稀奇啊，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因此呢，彼得借着机会传讲之后呢，信主的人就增加了。而当下这些人信耶稣，不是说信这个神迹啊，他们听到彼得的讲论，而且很清楚讲到救恩的内容。所以圣经记载说，当时信主的人有许多，男丁的数目约有5000，约到5000人啊。这在使徒行传四章四节有提到的。那么很多人听了这个道之后呢，就相信了耶稣，教会大大的增长。那我们要明白，神迹是引出神的道，因为他们听了道，因为这神迹他们聚集了，所以有机会听到道。这个道是什么呢？就是救恩。好，再来我们看第二个我们要谈的，就是神常常透过器皿来施行神迹。当我们讲到了这个器皿的时候，通常是指一个能够医病、拥有神迹治病恩赐的人。我们说这样的人呢，是一个器皿，就是神透过他让他能够行神迹奇事。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头呢，使徒彼得显然就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好，那我们明白了，神透过器皿来行神迹奇事，那么这个人呢算什么？算叫做器皿。这个人不能高举到一个地步等同神。这是我们第二点要谈的。再来第三个我们要说的是，神使用神迹的目的是要证明神的存在。神是真实的，所以叫认识神的人要把荣耀归给神啊。不单得到医治的这个人要把荣耀归给神，连看到了神迹奇事的人也要将荣耀归给神。就连整个地区，甚至呢，就是周围附近的人都要感到这种震撼力，他们也都要把荣耀归给神。这样子就使教会增长了。当时耶路撒冷就是这样，这个城里面的人都经历到了，所以呢，是将荣耀归给神。好，再来我们看第四个，神不一定要用神迹奇事来治病。神可以行神迹奇事，但不是神非得用这个啊。神把医病的恩赐给一些弟兄姐妹，但是神也会用医生和护士，一般的所谓的医疗体系啊，来为人治病的。 这不违背的，彼此不矛盾的。因此不能说有病看医生就表示没有信心，因为呢神是治病的，所以我们就不能看医生了，没这回事啊。甚至耶稣都讲过了，有病的人怎样需要医生呢？啊，这个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当然就需要。所以如果我们生病的，首先我们要把这件事交托给神，我们要好好祷告寻求神，没错。然后呢我们去看医生，不表示我们没有信心。如果在过程当中神是要用神迹来医好我的病，那我当然献上感恩，把荣耀归给神，但不是强求神非要用神迹来医治我。也就是说，如果医生医好了，我也一样的献上感恩，感谢主透过医生医治我，最后还是要荣耀神的。好，这是第四个我们要讲的。再来第五个，不要随便的求神迹啊。马太福音16章记载的，特别是第一节说，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经文很清楚的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请耶稣显神迹的时候是试探耶稣。所以要小心啊，很多时候我们求神迹会不会跟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一样在试探主呢？因为这缘故，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耶稣说除了约拿在鱼腹里的神迹啊，就没有其他可以给你看的了。但是我们也更知道，约拿在鱼腹里的神迹是预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个事实。也因此主要强调是真正最大的神迹，就是耶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了。而这个复活的神迹是要强调是救恩的完成。无论是谁，就算是犹太人，如果连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这个最大的神迹也不信的话，那还要求说病得医治，这样只是盼望看到一个超自然的神迹，根本和信仰无关了。所以得救与否并不在乎有没有这个神迹奇事发生，得救与否只是在乎于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已经行了一个神迹，就是死里复活，他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了。他是这样一位完成救恩的救主，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呢？如果我们接受的话，我们就是经历最大神迹。不要求一些眼前看得到的一些神奇的事，因为往往有些时候呢，我们心态可能会跟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一样。当然也有人说信心不够啊，像这个旧约里面的士师基甸，那也要神给你额外的恩典啊。不然的话，我们到底信心建立在哪里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做试探神的事。因为呢，有人真的这样做的话，只是在试探神，不是真的在求医治了。就算医好了，他也不一定真的信。所以这是我们第五项要强调的。再来最后第六点我们要提醒的，就是要以圣经为根据。就算是施行神迹，都要以圣经为根据，这样子才容易看见果效，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归荣耀给神。神迹奇事如果是吸引我们去远离神，或者影响我们去追寻人的话，那么又因为神迹奇事常发生，有的呢就不读经不祷告了，整天就看这些就好了，跟着看热闹，只依靠神迹，或者过度依赖那个强调行神迹的人，那我们就有问题了。确实原则上原牧师我参加很多聚会，发现人们呢过度的高举那个能够医病能够行神迹的那个讲员，以至于呢忘记了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经历神迹奇事，但更重要的，我们归荣耀给神，并且传扬全备的福音。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一课的课程学习。课程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星期为